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来到第23课了。我们的课题是讲到侍奉的操守。那么明天呢，24课是最后一课。我们最后一课呢，是从罗马书12:1-2思想一个一生一世都应该努力，也是教会是否健康、传道人是否被神重用的关键，那就是奉献自己为身。在这一连24课的过程里，每一次半个小时结束的时候，下课的时候，你都会听到一首诗歌，全献在坛上。全献在坛上，就是将自己全然奉献给主。我希望我们的努力，无论是经验的交流，哪一些是对你有帮助的，哪一些可能是相对的一些经验作为参考的，相当一部分一些呢，是曾经卢文牧师在这里分享过的，我是将它这个内容加以更新，跟你再勉励。无论怎么样，让我们最后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把自己奉献给他。所以也求神加添我们力量，今天明天呢，24课就总结这一连我们学过这四个礼拜的基督工人操守。今天呢，看讲道侍奉。讲道侍奉呢，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在这里跟你分享，所以呢，有一些呢是有参考作用，但却不一定是照着好像死规矩一样这样照着遵行的。我会强调哪一些呢？你参考，尤其是对于初学讲道，在教会呢侍奉年日不长，可能是5年、10年的弟兄姊妹呢，作为一个交通，一个参考。讲道侍奉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的工作。讲道和讲台的文化如果高尚的话呢，教会信徒的属灵素质就会高尚。去一间教会，看教会的讲员所讲到的水平，弟兄姊妹听到的水平，跟所表现的相关的一些举动呢，我们就知道这间教会是否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这短短半个小时呢，首先呢，我会跟你谈讲员的安排与接待。第二呢，是讲员的邀请或者是应邀跟赴会，就是包括了别人的教会或者是其他堂点的情况，还有自己教会的情况。第三呢，我们会讨论讲道的预备和传讲，从操守这个角度呢去试试看，我跟你分享。第四呢，是讲员与教会的关系。那么时间还够的话呢，第五我们就讲一讲讲员与自己的信仰，讲员与自己的信仰。那这样每一点呢，最多只能有5分钟，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首先第一，讲员的安排与接待，在这里我有10个小点。第一点呢，是讲道的讲台不应当一个人独占，而是按照恩赐配搭侍奉。讲台不应该一个人独占，而是讲道同工按照恩赐配搭侍奉。这一点呢，在南韩的教会、韩国的教会，主任牧师的主日讲道呢，却有不一样的作风。南韩有6万间教会，主任牧师呢，每一个主日都是他一个人讲。他有他的优点，那就是传道人、主任牧师 他能够知道整体教会要发展的方向、信息的主题，还有弟兄姊妹的主要情况。而由于其他的讲台时间也很多，礼拜天下午、礼拜天晚上、礼拜三，甚至每一个早上都有查经、这个祷告的晨更时间，所以其他的同工，如果是一间教会有三个同工、五个同工呢，传道人呢都可以轮流讲，只是主日呢是这个主任牧师自己讲。可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呢，我们的教会情况不同，有的教会呢是30个人，有的教会可能是1300人。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讲道是按恩赐配搭侍奉，是作为属灵的长者，好像属灵的父亲、父亲的属灵的母亲按时分粮。第二，讲员的安排要按传道人的操守来考虑。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生命见证如何，当然跟他对圣经神学的装备都有关系，这是第二。第三，年长的讲员要记得给年轻的讲员参与操练的机会。如果像我、快要到60岁的讲员，我们教会有30几岁的讲员，他可能讲的不是很好，但是呢，我如果有5次讲道时间或者6次讲道时间，我应该把其中1次让出来，让年轻的传道人讲，我来听，弟兄姊妹来听，给他机会操练，使他成长。第四，讲员的安排越早越有礼貌，安排定了不再更改，尽量不要更改。也就是如果有人说，周牧师，你是在半年以后讲道，半年以后几月的哪一个礼拜天，那么这个半年以后跟下个礼拜讲到这两种安排呢，时间很早的你会感觉非常有礼貌，因为它隆重，它很早以前就跟你讲。越临时安排呢，在感受上，在与人相处上呢，是属于仓促的、不尊重的。另外就是不随便更改。第五，如果是有外宾讲员、外来讲员，最好是有文字方面的邀请，除了电话、口头啊，写一个字条也好，地址、时间、讲到的这个、日期、讲到的长度的时间，无论是字条、短信，甚至电邮、email， 都应该有一个交代。第六，讲员如果是经过别人介绍，介绍的人要谨慎，不随便做间接的介绍。什么叫间接介绍？就是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我告诉另外一个人，叫他请他们教会的传道人请，这样中间就隔了2个人，非常不好。有那一位传道人很好的讲员，那么就把他的名字、他的联络电话、联络方法呢，最好是直接给那间教会负责讲道的同工，让他直接跟他联系。当然你是做背景的推荐，那这个请留意。第七，如果是远方来的讲员，可能会安排他住接待家庭啊、住啊、住宿啊、宾馆呢，甚至、有1-2餐饭是一起吃，为的是交通，那么这个都要负责。在吃饭与交通的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是与讲员有这个学习的宝贵机会，对于生活呀，对于一些教会的牧养啊，因为通常远方来的讲员很可能呢他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呢我们才安排。接待方面呢，应该让有同工公平的参与，当然这同工呢应该是能够代表你们教会的人，有见证的、有灵命的，避免只有一个同工一直从头到尾都是好像、不让别的同工参与一起要吃饭啊、接送啊、交通啊等等，那这样呢就是大家一块儿有所操练的学习。第八，如果请了讲员讲到以后才发现信息不太理想，也应该尽上爱心和尊重来接待。所以呢，在邀请外面的讲员之前呢格外小心，那推荐的时候呢也应该好好的留意。第九， 自己教会的讲员应该多有检讨和互相勉励的时间，定时自己呢重新温习讲道学的讲义，甚至呢阅读讲道学有关的书，都是有帮助的。两三年读一本，就算你讲到十年二十年呢，再看讲道学的书，其实都有帮助的。还有一点，聚会前十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聚会的主席应该与讲员有一起交流谈话，彼此认识的时间。另外就是一起祷告，参与的人一起祷告，然后十分钟前到讲道的礼堂跟会场，至少是十分钟前。好了，这是讲员的安排与接待。第二，讲员的邀请与赴会。那这里呢，我们看看自己的教会的情况跟其他堂点其他的教会的情况，我们分两部分来看一看，共有十二点，很多，因为它都是生活实际的一些情况，作为交流跟参考吧。第一呢，自己讲道以外，发掘年轻有恩赐的信徒给予讲道的机会，这是我们在自己的教会要留意的。第二，若是讲台同工之一，如果你是讲台，就是你们有五个人讲道或者是几个人讲道，顺服带领安排的那个同工，顺服他的安排，最好是不要比较，只做好你分内的职责。只不过这个安排负责带领安排组织的同工呢，他要有智慧，定期可能一段时间跟所有讲到的，如果是五个人都是负责讲到的，大家应该有交通，然后安排他安排你讲几次呢，最好是顺服，因为他是负责安排，责任在他。第三，如果是到其他堂点讲到呢，应该在答应邀请那天开始呢，就好好预备，好好祷告，就是预备越早越尽忠的，越尽责的一个操练。第四，如果邀请的教会是信仰脱离圣经路线，甚至有异端倾向的，应该拒绝。所以呢，不认识的教会呢，要知道那个教会的情况，或者是相信推荐人有足够的这个表达以后呢，相信了就去。好了，这是讲员的应邀与赴会。我先从自己教会开始讲，但是现在也牵涉到别的教会了。那现在就直接讲其他堂点的情况。千万不要迟到，这第五，千万不要迟到，无论是在车站相约的地点，或者是哪里所见面的地方呢，尽量早到，早半个钟头，早十分钟，大城市呢要早十分钟，农村呢可能要半个钟头，甚至直接去聚会的地点呢，跟人家约的时间你稍微早一点。第六，若是到其他堂点讲到呢，要留意他们这个与就是礼貌，就是要注重礼貌，千万不要斤斤计较。有的时候你不认识的教会弟兄姊妹呢，他们可能所安排的人呢，可能是出信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情况啊，现在也有这个开车来接你的，千万不要计较，应该宽容，就是对方如果有差错的话。第七，讲道当中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安慰和神话语的盼望来激励会众。如果是要指证罪过的话，你讲真理会指证罪过，千万要小心，一定要以爱心跟饶恕这一方面做主要的信息，千万不能够以负面的情绪带进你的讲道当中，因为这个不是你自己牧养的群体，不是自己长大的教会，而是你做这个外宾讲员去到其他堂点。第八，如果有信徒在聚会以后有信仰的疑难想问你，那么你记着应该以那间教会的传道人的意见为优先的回应。那除非当地的传道同工他说还是请你回答，那么你才回答，不要背着人家教会的传道人你就直接回答当地信徒的一些问题，你要记得你是客人， 他是主人。第九，不要随便答应当地信徒个别的邀请。那怎么办呢？除非当地的这个堂点的同工他介绍。为什么这样呢？免除制造纷争。你讲完道，有两个弟兄说啊，想请你吃饭，那你要在当地传道人在场的情况答应，或者问问他说你们的传道人会不会来。当然这个也视乎你们是否认识，如果你说你去过三次五次，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个别的一个交通安排不会影响教会制造纷争的话呢，你自己看情况决定，但是要小心。第十，如果有信徒或者同工批评另外一些信徒，尤其是批评另外一些同工，你千万不要参与意见，因为这个不是你所牧养的教会。除非是他们两方面都很熟的情况，你也是属于当中的人，是局内人，否则不要介入别的教会的是是非非或一些看法，这个很重要。都是细节小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在讲到讲道侍奉的操守，在这里要彼此提醒。第十一，曾经牧养过的堂点，比如说你十年前牧养过的堂点，现在经过这里传道人邀请你去讲道，你去，但是呢，你也不应该背着现在有的传道人给另外一些你曾经牧养过的弟兄姊妹一些什么建议啊，什么交通，还是保持一段礼貌的距离是好的，对现在的传道人给予尊重。啊，甚至有人说呢，不随便回去看望你曾经牧养过的教会，除非经过现在有的传道人。第十二，在外工作或者居住很久，长时间离开教会，好像是这个老家的教会，你短期回到本来的教会，我们说的母会，也不应该独自介入教会事工给予意见，应当尊重现在教会的带领人，取得同意以后才深入的交通，最好是教会的主要同工，甚至是集体的，如果是有六个同工五个同工，他们都知道邀请你给予意见才给予，这是操守。好了，讲员的应邀跟附会。第三，比较直接一点了，讲道的预备与传讲。那当然这不是讲讲道学，可是从这个讲道侍奉的相处方面呢，我们做几个提醒。讲道的预备与传讲呢，我简单的写了八点。第一，讲道的信息以会众的属灵需要为起点，以起点，这个我们知道。第二，讲道的信息以圣经的真理为基础，这个我们也知道。第三，讲道的操练，那这个有意思了，我特别这样提，讲道的操练是在家人当中为最基本的场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信息的重点，如果自己的儿女、自己不信主的家人都有反弹、都有意见，那么你要反省。比方说我要讲常常祷告，那常常祷告我建议每一天用十分钟为什么事情祷告，为国家祷告，为城市发展祷告，为传福音祷告。那你的孩子他可能是中学生啊，可能你的这个妻子不信主啊，你讲给他们听，他们有很多意见，而你要反省，对你所讲的有意见你要反省。当然我不希望你的妻子是不信主的，对不对啊？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如果明白你要讲到的主题跟精华精髓，那么教会的信徒也容易明白。有的时候我就建议你把你要讲的一些见证啊，其中穿插的一些见证、一些亮光，先跟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兄弟姐妹讲一讲。第四，讲到传讲当中尊重私隐权。今天讲私隐权了，私隐，什么是私隐？隐私呢，就是不提个别公司和个人的姓名。我们在这个广播讲到呢，不讲全名的，就算某某医院的院长他是信主的人，很有见证，我们最多就是讲 啊，比方说上海市有一间医院，这样我们不讲那个名字，为什么呢？它是有一个宣传的作用，另外呢别人对那个医院呢又有其他的意见的时候，你全名讲了出来，带来的教导作用、证明的作用呢就打折扣了。尤其是关于哪一个人有负面的不好的印象，不应该讲，你就说曾经有一个长老，那么你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说他跌倒了，但是以后他悔改了，那么怎样？我们不讲全名，也不提个别公司的名字、个别单位的名字，这是私隐方面的操练。第五，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但人的讲解和知识呢都是有限，所以呢，讲到的人要有谦卑的态度，也给听到的人有反对意见的空间。这句话非常难的，就是你讲完道，如果有人说我有一点不同意，你自己的心要有空间接纳，因为你所讲的道不是十全十美的，圣经是十全十美，不能改变，但是你的解释、你的讲解呢，是要不断的要学习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尊重每个人他的理解还有他自己选择的自由，也等候圣灵可以感动他。今天不同意你，但是圣灵以后可以感动他，你不要发脾气。尤其是你的年纪大，你可能像我接近60岁或者是呢70岁的讲员，我们仍然要有一个耐心跟空间，这是做讲道侍奉的基本操守，听明白吗？那对我刚才讲的有关几点呢，你有补充或者不同的意见，我现在也讲不同意见，欢迎你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或者良友电台的网站的留言板呢，我们交通。不要认为全世界的人都要同意你的看法，其实呢有的时候这种当然我们在慢慢交流了啊。我们继续看讲道的预备和传讲。第六，讲道不要超过时间。如果人家希望你讲40分钟，你就讲40分钟，宁可时间短讲35分钟，也不要讲45、50分钟。啊，在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经验，就是宁可让会众觉得你讲的短了一些而想再听，而不要使会众觉得你讲的长并且有厌烦的感觉，明白吗？如果你讲完道，有人说你讲的短了一点，什么意思？就是他愿意再听，对不对？如果有人说你讲的长了一点，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其实是他觉得长了，就是多了，他不愿意听了，超过他能够听的。现在国家呢，城市化进步的很快，因此呢，人听到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能够忍耐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们没有渴慕的心，不可以这样。第七，讲到的仪表还有我们穿着服饰打扮呢，都应当以教会弟兄姐妹可以接受的为基准，尤其是传道人或者是他们主要的弟兄姊妹，避免因着这些次要的事情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话题。第八，要以我们身体、心灵还有精神的最佳状态去讲道，所以讲道的前一天呢是要好好的预备的。好了，这是第三方面。第四大方面呢是讲员跟教会的关系，我们做几点简单的提醒一下。又五方面，第一，每一篇讲章都是为教会整体的灵命健康预备的，所以不应当针对个别弟兄姐妹。假如教会里面有100个人，你觉得有7、8个人呢，他们信心特别软弱，你想针对他们呢，小心，你要看看是不是整体教会都有得到灵命健康帮助的这个信息。第二，每一篇讲章也可以与教会之前的讲员或者信息配合，也就是呢有承接和连续的关系。小心你所传讲的内容千万不要有跟之前讲过的，尤其是你自己的教会也好，别人的教会也好，有明显抵触矛盾的观念，这样呢容易产生纷争。我所讲的矛盾观念不是圣经真理， 啊，耶稣基督是主，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些都是大家都一致相信的主要真理。有的是一些细节，比方说讲到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打领带啊，这是我的比方啊，你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些是次要的，但是你不要做出明显的抵触。自己的教会你会知道，但别人的教会呢，你也不要讲一些太极端的一些情况。第三，好的讲道与讲员在信徒之间的关系呢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你讲员的诚信、诚实、好名声、好见证，甚至你关心个别弟兄姐妹的这种爱心呢，会影响你的讲道。你有好的见证呢，你的信息就被接受。所以讲员与教会呢是要有一个关系，有爱心的关系，有可信的关系，有见证的关系，你的信息才容易被接受。那么这就牵涉到我们这个科目了，基督工人操守。你的操守是你讲道的后盾。第四，当然了，讲员不是为了贪图利益、荣誉，还有为私人的理由选择讲道的侍奉，当然不是这样，这是圣经保罗常常提醒我们的。第五，那这一点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的讲道呢只是一时，生活品格还有操守却是一生一世的。所以没有健康的教会侍奉、教会生活，就不能够有强而有力的讲道见证。好，最后第五大方面，讲员与自己的信仰，这个做一个检讨。第一，你要常常祷告跟问自己是否全然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很简单，但是一直都要问。言行是否一致，所宣告的真理之外有没有掺杂了其实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其他抵触的信仰。我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如何，第一，这个要常常的思想，求圣灵帮助你。第二，所宣讲的道理是不是来自教会整体的信仰反省，什么意思？那就是是不是福音的核心和圣经基本的神学。第三，所讲的道理是不是有教会信徒相交，大家主内弟兄姊妹生活见证的呼应，也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信仰跟圣经直接的关系之外呢，你跟教会弟兄姊妹的见证之间呢，大家是不是联系在一起？要常常这样想，常常这样问。第四，所宣讲的道理有没有使自己先得到更新、提醒、学习和祝福呢？最后第五，你有没有为所讲的道理付了最大预备的代价呢？好，基督工人操守第23课，讲道侍奉的操守，我周广亮为你播讲到这儿，下一堂课再见。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招呼，我知某处主能用，全心在坛上主耶稣。